兄姊妹平安。非常高兴在你们中间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，诗篇二十三篇。谁不认识诗篇二十三篇呢？应该不会吧。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个诗篇。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要很有同感啊，觉得里面所讲的啊，我们很有共鸣。我要问一个问题，诗篇二十三篇谁写的？是谁的诗篇啊？大卫，对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是大卫的诗篇。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诗篇二十三篇，我在这里呢引用是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呢，圣经有一节经文呢是怎么形容大卫。这里是引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，这里讲到神为大卫做见证，他怎么说？我寻的耶稣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形容不同的人神对他的称谓，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比这个更表达神对大卫的重视。大卫说，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，哇，这个真的不简单。但是我们留意那个使徒行传形容的时候呢，前面提到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是扫罗。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，然后第二就是大卫。在这里的形容里面刻意的有一点的去比较扫罗跟大卫的分别。如果我们想到扫罗过去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扫罗是一个，简单来说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王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在危难的时候呢，他就不管了，继续去献祭，不听神的话，并且当他人生当中很多次犯错的时候，神都给他有机会去回转的时候，但是那个扫罗没有去面对，反而是很多的理由去推搪，去推搪。但是相反来说呢，大卫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，他跟扫罗不一样。同样在危难的时候，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。很多次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大卫其实有机会去把扫罗杀了，但是很多次大卫就说，我不会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扫罗是什么？神所告立的，他不敢用自己的方法把神所告立的王把他杀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跟扫罗不一样的，他在危难的时候反应，一个是以人为中心，我做了就算，但是另外一个，这个是神的心意，神所告立的，我不敢随便来做。还有当大卫得王之后，他把神的约柜搬回去大卫城，为神建会幕，后来为神建殿。所以很明显看见大卫是怎么样，他希望百姓看的不是他，那些百姓要看的是在他们当中的神。然后同样了，当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说扫罗犯罪的时候用很多理由去推搪，不关我的事，是别人的事。但是大卫当先知拿单对大卫说拔示巴的事情的时候，大卫就认罪悔改。那所以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，一个是以人为中心，一个是以神为中心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所写的，诗篇二十三篇跟别的诗篇，跟别人所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你发觉诗篇二十三篇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共鸣？因为诗篇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个人性的一个诗篇。为什么是 personal？ 因为神是我们个人的神，就好像今天早上领唱的时候讲到，我们可以随时在神面前倾吐，我们随时在当中哭，在神面前哭。要讲到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什么？都需要神。所以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跟我们很远的啊，他是很威严，他是很圣洁，他是大能，但是跟我没关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。从大卫的经历里，让我们看见大卫跟神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。 在诗篇二十三篇，时间关系我们不再重复，但是你留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用一个代名词，当中里面很多是讲你我，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跟神的一个关系，神啊，你跟我里面讲了二十一次。然后你看见诗篇二十三篇从开始的时候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我也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所以整个诗篇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耶和华神，然后中间讲了很多是你我你我的关系。然后当中里面如果留意看的时候，大卫用了三个生活上常见的比喻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也是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。我们所认识这个神不是高高在上跟我们远离的，我们所认识的神乃是每一天与我们同行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读书生活工作在家里面，他是随时随地与我们同行的。我们看大卫是用三个不同的比喻，这些比喻都是当时的人生活常常遇上的，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。我们从这些比喻里面给我们一些反思，跟今天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又如何。我们看第一个比喻很简单，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上半节，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所以第一个比喻大卫用什么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啊？谁啦？牧人与羊，你提了答案，这是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。大卫本身是不是牧羊人啊？是啊，他以前也是牧羊人，所以他很明白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怎么样。在当时犹太人的那个经济的那个制度里面，牧羊人有责任要看顾羊群，要喂养他们，要保护他们，要帮助他们小心他被那个野兽啊贼啊拿走。所以但是大卫更清楚，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牧羊人，跟羊的关系，这个关系不只是在经济上面啊，我养带他把他宰了将来会赚钱啊，还是有生活。不是，我们看刚才讲到呢，白示巴里面神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说话，我们看一个经文了，就是牧羊人跟羊的关系，在那个撒母耳记后啊，这里的就是拿单先知对大卫说你犯错的事情，他是用一个比喻，同样也讲到羊啊，那个比喻这里讲穷人除了所买的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，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其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那这是拿单形容当时的情景，用一个比喻啊，大卫当然明白，在这里形容这些羊羔好像儿女一样一同长大，吃他们所吃的喝他们所喝的睡在他们怀中。我们在这样形容的时候，这是形容羊吗？这个通常是形容什么？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养的宠物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很多人都不生孩子了，孩子麻烦啊，要花钱啊，我不如养一条狗一只猫啊，就看他好像我的儿女一样，吃我所吃的，喝我所喝的，睡我所睡的。那所以你看大卫形容的那个牧羊人跟羊的关系，不只是一个经济的关系，我把他养大宰了我有钱了，我拿羊毛啊来过活，他是形容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就好像一个宠物哇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我特别留意啊，我特别把那 highlight 红色字哪里，如同女儿一样，他不是说如同孩子哦，他说女儿哦，女儿就是不一样咯。啊，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没有女儿的，我只有四个男孩都长大了，所以我一生恨着就是恨有女啊，但是感谢主啊，我的老大结果生了两个是双胞胎，是女的，我昨天才看他们，哇女的真的不一样啊， 我们形容是如珠如宝啊，就是我们真的很爱的。所以你看拿单先去形容那个羊的，就是好像我们家里的女儿，哇，怎么多么的珍贵啊。所以在这里形容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同样的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同样讲到奉献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也是用牧羊人跟羊来形容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那耶稣形容他跟羊的关系，跟门徒的关系，他认识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也认识主。那所以无论是拿单先知也好，主耶稣那时代也好，牧羊人跟羊的关系都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那大卫是用这个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。然后再回头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所讲，其实呢重点放在哪里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是我的牧羊人，我是他的羊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那这些形容在那个关系里面，如果神真的是好像牧羊人，是我是羊的话，我在他里面没有缺乏。那这个没有缺乏，当然第一个就讲到那个物质上面的，比如在讲到水边草地，对羊来说能够有草吃有水喝，那就是生活所需了。所以同样我们都看见神爱我们一个很直接的，就在我们所需要里面为我们提供供应我们。对羊来说草跟水就很重要，但是对你来说，你怎么样去感觉到神对你的爱，对你的供养，对你的照顾？那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，不同人不同。我就想到我年少的时候，很小啊，真的几岁啊，两三岁不大。我爸爸是传统的中国人，中国人都是很务实的，务实的。就是一说他爱你，很关心你，但是不懂得怎么表达的，对不对啊？我还记得我老大念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当中很多大学生嘛。我的老大当时念大学的时候，他到 Kingston， 我们当时在 Ottawa， 他在 Kingston 开车大概两个小时，他放假回到家了，他走了要上学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送他到那个火车站，他坐火车到 Kingston， 走的时候我跟他握手。通常我们起码都有个 hug 嘛，对不对？拥抱嘛，但是中国人就有一种哎呀尴尬，就不懂得去怎么去表达 express， 我们真的很关心。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方法，往往是透过实际的供养，提供一些食物还是什么来表达哪一种爱。所以有一次当我父亲节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同一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啊，我爸爸怎么表达他对我的爱呢？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我爱你啊，不会这样子。他说我想到一个事情，我是想到就是对羊来说草跟水是很重要。我就想到当我年少的时候，几岁的时候，我觉得父亲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晚上了已经，他带回来一些东西啊，是特别是我们香港人啊，广东人，一个就是干炒牛河啊，干炒牛河，另外一个肉丝炒面，肉丝炒面，哇，我现在还记得出来。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去干炒牛河肉丝炒面。所以那个情况就是我们每一个不一样，北方南方不一样，但是你可以透过一些很具体的行动，你发觉父母对我们的爱。但是圣经同样说，我们地上的父亲尚且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儿女，何况我们的天父。神对我们的关爱好像牧羊人对羊。还有在这里讲到不致缺乏，不单就是物质上面那个供应，后面讲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我能够躺卧很安舒很安全很平静的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在第节里讲到不单是一个物质上面的一种的供应，然后是在神的哪一种照顾里面，让我们看见哪一种的保障，哪一种安全感，那个才重要。感谢主，今天来我知道有一位弟兄等会要受浸， 80多岁的老人家，感谢主啊，83，感谢主啊。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经历，我刚刚从温哥华回来2个星期前。为什么去温哥华？因为我妈妈被主接去。有一期早上星期六听到哥哥说爸爸妈妈在温哥华的情况不太好，我当天晚上就飞过去跟太太，感谢主让我们星期天星期一有机会陪着妈妈。刚好那个星期天不需要讲道、啊、飞过去陪了2天之后，天父就把母亲接回去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我母亲大概90岁的时候受浸，在我们温哥华的宣道会获全堂，他80几岁才信主，然后90岁的时候我为他施洗在活泉堂。更特别的，原先我是9月底10月初我飞到澳洲西澳澳大利亚，因为我姐夫在那个查经办里面信主，他邀请我为他施浸，我当然愿意去了，就希望9月底10月初在澳洲为他施浸了。但是因为妈妈离开，家人就从姐姐跟姐夫从澳大利亚飞过来，哥哥从香港飞过来。那姐夫回头来说说、啊、反正在家人在这里，好不好我在家人受浸，在家人面前有一个见证比在澳洲好啊。所以结果我们8月22号是母亲的安息礼拜，那个活泉堂的弟兄姐妹牧师来负责，然后8月23号在活泉堂我为妈妈施浸的那个镜子里面为我姐夫为我姐姐施浸。我姐夫信主了，然后他对我姐姐说，你要不要见妈妈啊？在主里面复活的人我们将来在一起啊。结果我姐姐也愿意接受随礼，当然我没有那么随便啊，我飞过去了，特别有一天跟他们讲，不是敬礼救你的，随敬礼只是一个仪式，你要明白福音是什么。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，哈利路亚，哇，所以感谢主啊。星期四下午为母亲一个安息礼拜，星期五早上为姐姐为姐夫施浸。神奇不奇妙？奇妙啊，这个就是不计缺乏嘛。神对我们的供应，神对我们的看顾，表明他是看顾我们哪一位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惧怕。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用那个意义啊，把它翻译成为今天的语言，我们可以说因为神认识我，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甚至于神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更多。神认识我，他深知他会满足我最深的需要，在我所经过人生负责的处境中，他会给我所需要的内心的平安，不致缺乏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就是他更新我对前面每一天的生活的渴望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所以第一个比喻就是牧羊人跟羊的比喻。第二个，在第三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，这里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里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，只是当时也有这些情况，有些人到另外一个地方里面，他是陌生的，不懂得去怎么认识那地方的时候，他需要些人帮助他，引导他能够去到要他去到的地方。所以在圣经里面都有些情况，他迷路了，他需要找些东西的，他不知道怎么找，需要找人帮忙。所以在这里形容呢，就是一个引导者与跟从者的关系。如果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牧羊人认识他的羊，一个引导者跟跟随者的关系很重要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引导者是否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经验，能够带领这个跟随的人要去到他要去的地方。 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这个图片呢是2018年的时候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拍的，当年是我跟师母结婚35周年，所以我们就参加一个团，跟在温哥华一个宣道会啊，一同的去以色列，我们大概50多人，在这里在圣殿山的对面，来拍下来啊，来看当时的情景。我们需要一些导游，除了我们自己有牧师同团，我们就要讲解圣经之外，我们需要一个当地的导游帮助我们认识以色列的情况，这是旅游局需要的啊，他们会懂那个希伯来语，能够真的照顾我们啊。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同样需要一些有能力、有经验、懂得怎么走的人来定我们。我们今天看见很多新移民来到加拿大、来到英国，我们来到新的地方，从国内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陌生，我们不懂得怎么去面对，我们需要一些人，他有能力，他有知道这里的地方，能够帮助我们、带领我们，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要做的。你看大卫的一生，他看神就是一个引导者。在圣经里面，大卫很多次用什么来形容神？他说神是他的善哉，是他的高台，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所依靠的。你看大卫的一生有高有低啊，有不同的处境，但是他很清楚了解神是引导他的哪一位，引导他的哪一位，神是一个引导者。在这里呢，经文的三节下半节到第四节，这里讲到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那这是很重要。因为在旧约里面，一个人的名字只是就代表哪一个人，在这里其实提出一个关系，如果我们真的以神为我们的引导者，我们对神说，我不懂得怎么去走前面的路，但是我认定你，你就是带领我哪一位。当我们这样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为自己的名，神为着他自己的缘故，他有责任要带领我们。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约的关系。约的关系就是我跟你立约，我做了我哪一部分，你就有责任要完成你哪一部分。今天当我们真的信耶稣，我们接受他为救主、为生命的主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认定就是你，你是带领我的哪一位。尽管人生里面有高有低，有顺有逆，有不同的处境，但是除了你，我不跟别的。当我们真的定了这个缘故的时候，这个部分的时候，神就为着他的名的缘故，为着他自己的缘故，他有责任要带领我们走这个义路，就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路，他要保障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那这个是很重要啊！所以当我们真的认定神是我们的那个神的时候，他有这个责任。然后他讲到你的将、你的干，其实这个代表神的同在，他必须与我们同在，来保护我们、引领我们。所以我用那个现代的翻译来说，就是在说，在我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，他引领我，因他有责任如此。如果我已经选择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一生跟随你，好像路德跟拿奥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路德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在哪里死，我在哪里埋葬。当我们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做这个决定。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他就有责任来带领我。这个令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人生，因为今天诗篇讲到生活性嘛，所以抱歉，我刚才分享我很个人的，我妈妈的情况，我姐夫、我姐姐，这个我要分享一些我个人的情况。2021年3月的时候，当时还在疫情的时候， 我跟师母有几天再回到 Ottawa， 以前我牧会的地方有退休的时候。那为什么要这样退休呢？因为我是当时是加拿大华联会的总干事，我是2014年开始上任的，我们有任期的，每一任四年，所以第一任结束的时候2018年，然后第二任是2022年。当时是2021年还是疫情的时候，我就发觉自己的身体各方面已经不像以前了。在疫情的时候发觉人又老了，又慢了，又笨了，又没有自信了。所以我觉得哎，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，就好像提早退休，第二任完了之后22年我就不做了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做决定，我们是跟神，他是引导者嘛。所以我就跟师母呢回到 Ottawa 去做那个退休。为什么去 Ottawa？ 就好像雅各他去伯特利，因为他在伯特利与神相遇嘛，这个神那个天梯嘛。所以他后来在世间的时候又回到伯特利里面，又寻求神的面。所以我们同样跟师母回到 Ottawa 以前我牧会的地方里面，神啊，你前面要我怎么样？那几天里面我跟师母一同来，因为疫情我们都不出去，在房间里面就看圣经。然后我们回想过去，神从香港 带领我们到温哥华念神学，1986年到89年念完神学就留在温哥华一个教会服侍五年，然后1990年年底离开温哥华到 Ottawa， 在 Ottawa 加入宣道会侍奉15、16年，然后2011年离开Ottawa 到多伦多，在恩福里面做了四年的总干事，然后再去到华联会啊，你要到这里。我们回想的时候，我发觉很奇怪的，就是每一次神都有他的话语给我们。我们离开香港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约珥书春雨臭雨，我们凭借那个信心就离开香港到温哥华，没有钱呢，神的供应，在哪里念神学。离开温哥华到 Ottawa， 神给我们是箴言第三章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，要常常的依靠他。然后离开温 Ottawa 到多伦多，神给我们路加福音第五章，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唯独第二次几天神一直圣经的话语都没有给我们，我们都不知道诶，那怎么办？就是在那个退休几天里面，有一次神给我一个字，叫 diaspora， 就是那个散聚啊，华人散聚在世界不同的角落。当这个字出来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种火，我觉得哎呀，这个喜欢，这个好，就是华人散聚在世界不同的角落。所以我结果进入第三任，但是没有接触四年，我就退休了。然后神让我退下加拿大华人会的总干事，现在是做世界华人宣道团契的义务总干事。义务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薪水，但是事还要做啊。所以结果今年我担任那个世界华宣的时候呢，我今年年初一月到三月，我在香港在台湾留了三个月，探访了12间华人宣道会。然后回来多伦多五月初在那个英国的曼彻斯特，我们有一个参加这个欧洲宣道会同工退休会，然后去了巴黎探访5间的我们的华人宣道会，然后回来在 Atlantic Sackville 那边有一个基督徒的夏令营做讲员，然后回来。然后七月在多伦多，我们有加拿大的华联会的联会，然后再多三番次在美国那个华联会的联会里面参与。然后八月回来就是妈妈的事情。那这个星期三我去温哥华有几天的公干。然后在下一个星期我回香港，九月到十月在香港，然后中间里面会去澳洲，刚才讲到我音乐了澳洲，去探访西澳2间宣道会，然后到马来西亚吉隆坡，然后到越南。哇，到处跑，我说哪是退休，原来回到看才是 哦，原来神是预备我要，以前是做加拿大，现在是做世界，这到处跑，这看见环散聚在世界不同的角落，我们怎么把这个福音透过现在这个平台，把福音传给周围的是华人以及非华人。我后来明白了，我的名字叫邓什么？广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广华医院出生的，在香港的一个广华，一个广华医院。只是广华医师是广传福音给华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英文名字叫什么？ Aaron 就是圣经那个阿伦。我这个改一个名字的时候，我还没有信主啊。我是打开刘俊字典，第一个 Christian name 排第一个就是 Aaron，AA 嘛 ，AA 一定排第一啦。啊，我就简直写成一个，后来才知道原来亚伦是窒息，原来我现在做牧师。哇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一生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的，只要我们认定他。他必引导我们的路，因为他有责任如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灰心啊！不论今天我们在那个处境里面，只是一起引导。然后第三个，他用另外一个比喻，主人跟客人。在最后两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杯满意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这里是形容一个主人跟客人的关系。圣经里面也有形容这个情况。在东方的那个古时东方那个文化里面，当一个主人要接待一个客人的时候，他有责任，他有义务，要尽力去保护他的客人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形容那个罗德，为了照顾那个探访的天赐的时候，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来牺牲。那在旧约好几个例子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大卫是形容他好像在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客人，神是尽力的在当中来保护他，尽管他面对很多的危难，很多的挑战，他也不怕，因为神看顾他。所以我们看诗篇第三篇第一第到三节里面怎么说，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但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诗歌有没有啊？叫我抬起头的神。这诗篇第三篇是什么时候写的？是大卫的事，是当他的儿子亚撒龙要追杀他的时候。所以如果你看大卫的一生最黑暗的时候，可以说是这个时候。因为以前那个扫罗要杀他，他是敌人，他妒忌我，那可以理解啊。但是今天追杀他是他什么人啊？是家里的人啊，是他的孩子啊，还有他当时年老了，不甘少罗的时候啊，所以人家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神已经远离他了，他老了没用了啊！他看你家人都管不好，怎么带领国家？所以当时很多人在后面议论，有些人跟着那亚撒龙也对抗大卫，所以当时他是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。但是他说神是他的盾牌，是他的荣耀，然后叫他抬起头来的。当我们面对人生黑暗的一面，困难的时候，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人很容易垂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，意思说他为我们说话。所以在这里用一个筵席，神为他的仆人，神为我们摆筵席，他为我们说话，不需要我们自辩，他是我拣选的，我要祝福他。所以在这里第五第六节 神为大卫摆筵席，用油膏了他的头。那个油的意思是荣誉跟喜乐。神是在当中来肯定他的仆人。神为大卫大摆筵席。所以后来他回到那个王位里面，那个继续做他的王。那所以大卫当他回头看的时候，从三个不同的比喻，从牧羊人跟羊，引导的人跟跟随的人，主人跟客人，几方面都是当时人明白了解的，来很肯定他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同样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只是有些圣经的知识、头脑的知识，这个不够的。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处境、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面，真的体验到神哪一种的体贴的爱，哪一种的关怀，以致我们能够真的清楚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。在你翻译的时候，他说他公开的保护我他为我发言，为我出声，不论我所遇到的处境何等的复杂，我绝对的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。我不想失去这亲密的关系，我愿意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他。所以在诗篇第六节里面做一个总结的时候，大卫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这个是大卫他回想跟神的关系之后做一个总结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不但在地上40年、80年、90年、100年，我乃是一生愿意住在耶和华当中直到永远。这个也是我常常鼓励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我愿意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有首英文的诗歌敬拜歌我很喜欢，每次听的时候很触动我，那个歌名叫 Goodness of GodGoodness of God, 神的慈爱那个英文的歌曲是这样子，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faithful, 我一生你都是这么的不变faithful, All my life you've been so, so good, 你一生对我都是这么这么的美好。神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啊？是，所以愿我们跟定他了，我愿意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从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真的慈爱信实，在你里面没有转变的影儿，你对我们 so so good 可能的慈爱，感谢你不离不弃，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不论是顺还是逆，高还是低，你从来没有离开。你愿意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体现你的真实，你的引领的时候，好像大卫一样，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爱你，以致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。阿们。